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年的复活节在4月5日，也就是下个主日，所以呢，今天恰好是受难周的开始。在基督教会的传统里，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受难周的第一日，也就是这个主日，称为荣耀日，也称为宗资主日。这日呢，主基督耶稣涌入圣城耶路撒冷，百姓手持中树枝，高呼何塞纳而迎接。第二日，也就是礼拜一，称为权柄日。主在这日洁净圣殿，咒诅了无花果树，彰显其大权能。第三日称为教诲日，主在这日与犹太宗教领袖辩论，并教导众人。第四日称为静默日，因为圣经关于这一日没有特别的记载。第五日，也就是礼拜四，称为团契日，主在这日与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也就是逾越节的宴席，为门徒洗脚并设立圣餐。第六日，也就是礼拜五，也是受难日，主在这日被钉十架，受死埋葬。第七日称为安息日或坟墓日，主这日在坟墓里安息，预备复活。第八日，也就是再下一个主日，就是复活节。这次马太福音的正道的安排呢，颇为巧合。今天宗资主日恰好轮到分享主基督耶稣融进圣城这一段，必是有主美好的旨意。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啊，棕树枝也代表胜利，所以主基督这次进入耶路撒冷也被称为胜利入城。当年大卫王为躲避亚沙龙的叛乱，曾骑驴仓皇逃出耶路撒冷，如今大卫的子孙却骑驴凯旋，胜利的进入耶路撒冷。神的作为真是荣耀而奇妙啊！愿一切的颂赞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和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阿们。继续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祷告。哦，天父，感谢你启示你的话语，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纯情、可喜悦的旨意。以下的时间，求主你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就大大的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在这个纪念，特别的纪念主基督耶稣融入圣城的日子，借这一段特别的经文向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基督融进圣城这段经文呢，按出场人物的先后可以分为三段。1到5节的主角是主，6到7节是门徒，8到11节是众百姓。今天的正道呢，就按经文的顺序，以这三位主角为标题展开。我们先说第一位，就是主。马太福音此前没有关于主基督耶稣在耶路撒冷活动的记载。根据其他福音书，我们知道呢，主此前已经多次来过这城，与过往主基督行事的低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次的入城十分高调。以往呢，主都是步行，但这次却骑驴。以往呢，主不愿意门徒与其他人为自己扬名，这一次呢，却主动彰显去荣耀。以往呢，多是躲避大众的簇拥与欢呼，但这次却欣然接受等等。之所以刻意显出这巨大的反差，是因为神成就救恩的时间马上就要来到，十字架与复活就在眼前。主基督耶稣因此不再隐藏自己，而是借此彰显并宣告自己到底是谁，也就是众人所欢呼与期盼的那位大卫的子孙弥赛亚，也就是基督，世人的救主与天国的君王。既然如此，主基督耶稣是如何彰显与宣告的呢？不是用言语，而是通过入城市中这一系列的行动作为。首先呢， 是刻意应验先知的预言。哎，这是作者马太告诉我们的。这预言是先知撒加利亚早在500年以前重建第二圣殿的时候发出的，记载在撒加利亚书的9:9。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马太引用时特别强调驴与驴驹的细节，显然是为强调主耶稣这次是完全按字面应验此预言的。由此可见，主基督耶稣如此进入圣城，乃是有意为之。我们如何确认基督耶稣是基督，是从神而来的那位救世主呢？其中最重要的一句就是先知预言的应验。正如使徒彼得所说的那样，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了。马太福音的特色之一就是强调耶稣是先知预言的应验，其标志性的语句就是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主基督耶稣第一次降临时既应验了圣经许多的预言，我们就可以确信当主第二次降临时，那些尚未应验的预言也必定全部都会应验，因为我们所相信并服侍的那位神是信实永不改变的，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主再来的荣耀肯定远大于这次入城的荣耀，并且不再是骑驴，不知道是不是骑马哈，看启示录哈，并且带着千万的天使天君。其次呢，是骑驴驹的细节，显明主基督耶稣乃是和平的君王，是为施行拯救成就和平而来的，正如先知所预言的那样。箴言说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因此呢，和平之主骑马进入圣城是不合宜的。主基督耶稣此行的目的不仅是为成就神与人之间因罪恶而被破坏的和平，而且成就的方式也完完全全是和平的。他要彻底降卑自己，舍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人的罪。骑驴呢，恰能将这一切显明出来，正如先知所预言的。在这里，从未被用于世俗用途的驴驹，尤其适用于宗教的场合，有母驴在一旁陪伴，也有助于保证在群情激昂的人群中的平安。不仅如此，骑驴也显明与服侍相关的主题，正如养驴是为更好的劳作所代表的那样，也是主在这一路上一直教训门徒的。天国的君王迥异这世上的君王，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理当效法主，心意更新呢而变化，不再贪图世界的享乐与荣耀，乃是分别为圣，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活出服侍主、服侍教会和弟兄姊妹、服侍世人的美好见证。再次呢，是主在入城前吩咐门徒前去牵驴作为坐骑， 从而彰显其无所不知以及万物主宰之神性的荣耀。那有的人认为这不是神迹，而是事先安排好的，只是瞒着门徒而已，主要用它可能就是接头暗号。但我不认同这一说法，相信这是主所行的又一个神迹，因为主在这段时间一直与门徒在一起，有什么事都是吩咐门徒去办的。为什么独有这一件要刻意瞒着门徒呢？再说，约翰福音清楚地记载，主曾对门徒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即使这样，绕过门徒不仅不合情理，在属灵上也会令人质疑。驴的主人为何能如此爽快地答应呢？在当年的时代，两头驴可是一大笔财产呢，谁也不会轻易借给别人，更何况还是不认识的人呢？但放在主基督耶稣这里却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位即将骑驴进入圣城的看似卑微之人，正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在他岂有难成的事呢？他要征用什么，谁会不同意呢？圣灵的感动，谁又能抵挡呢？只不过暗中的工作我们看不见而已。再说，这位看似卑微之人还是大卫的子孙，是以色列的王，王要征用什么，其臣民岂有拒绝的道理？当年大卫王要给耶和华神建坛献祭，阻止瘟疫，亚劳南甘愿奉献禾场、牛与打粮的器具，只因大卫王不肯用白得之物，才坚持付钱的。基督耶稣同样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是他的门徒与子民，我们所有的一切岂不更当完全奉献给主，为主所用吗？生命既然都归主所有，就更不用说那些身外之物了。实在说来，能为主所用，无论是钱财、技能、学识乃至生命，就像这驴驹一样，岂不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吗？求主更新我们，能有这样的信心与见识。第四是自称为主，这是门徒经常使用啊，但主自己却很少使用。主基督在此使用，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临时征用那两头驴，让驴主放行。深层的目的则是以彰显其全能，显明其君王之荣耀的方式，宣告这是谁。不知门徒当时作何感想，但他们一定感觉到今天与以往大大的不同。知道主多次预言，他们所想望的日子即将来到，只可惜呢，依旧是按着他们自己的想法而已。那我们到底是怎样认识主基督耶稣的呢？是认他为万有的主宰，你生命的救主与主人吗？这事儿呢，其实不难检验，只要醒察一下你愿意交出多少，就大概知道了。比如财富、时间、家庭、工作乃至生命，愿意为主使用吗？我们能像以赛亚先知那样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吗？还是像那个少年财主一样，面对挑战竟忧忧愁愁地走开了呢？跟随主的确好得无比，也的确有大赏赐，只是不是地上的，而是天上的，并且唯有通过十字架之路才能得到。你愿意付这样的代价吗？求主眷顾我们。 最后呢，是欣然接受众人的欢呼，就像君王出行时一样。尽管主基督耶稣第一次降临时是以卑微人子的形象，但他确实是全国的君王，是当受称颂的那一位啊。主从未否认这一点，只是因为十字架之路众人尚不明了，再加上时候未到，主才刻意隐藏自己，不在众人面前显露而已。现在时候已到，十字架与复活近在眼前，主就是要众人看见并明白，他确实就是众人翘首以待欢呼称颂，但又与他们自己的观念迥然有别的那一位。只可惜呢，犹太人依旧没有看出来，他们的热情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那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门徒。有关门徒的记载尽管比较简略，但仍有两点值得提及。其一是门徒们的顺服。入城之前，到了橄榄山那里，主基督耶稣吩咐门徒前往伯法其的一个村子去牵驴，作为进城的坐骑，同时告诉门徒当怎样回答驴主人的询问。这是门徒肯定要遭遇的，没有人会允许陌生人随便牵走自己的驴的，也向门徒保证如此必能成功。有意思的是，门徒没有疑惑，也没多说什么，而是顺服的遵命而行。就常理而言，门徒应该会疑惑，这事看起来不大可能啊，他们也应该多了解一些，毕竟这事不大寻常，他们也什么都不知道。但圣经没有记载，我相信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门徒跟随主的日子不短了，领受了许多的教训，也见识并经历过主的大能与神迹，尽管对主基督的认识尚有相当的差距，也还没有经历受难与复活，但他们已经基本学会了顺服。尤其是对于那些他们一时不明白想不通的事，先照着主吩咐的去行就是了。这恰恰是基督门徒最为宝贵的素质。顺服乃是基督徒能为主使用、为主做工最基本、最核心的要件。真正的顺服一定会化为实际的行动，也就一定会成就主的旨意。小儿子不管说的多么好听，但真正顺服为主悦纳的却是大儿子啊。这个比喻在21章啊，雅各书所谓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也是教导同样的真理。既明白又愿意且能够顺服，当然是最完美的。若不能同时齐全，总要把顺服放在第一位。这就是战场上士兵的基本逻辑。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常说要尊主为大，顺服就是最基本的见证与检验。一个不肯顺服，或者在顺服上耍滑头的人，不论说的多么动听，骨子里就是不顺服，就是悖逆。顺服是当下立即的，就像门徒们所做的一样。对主的认识、生命与信心的成长与成熟、服事的经验等等，都可以边干边学边积累，但一切都需要从迈出顺服的第一步开始。其实主的心意许多时候并不难清楚，圣经也没多么难明白，关键是我们愿不愿、肯不肯顺服。生命的更新 信心的突破、认识的晋升，往往都源于第一步的顺服。门徒们在此留下了顺服的榜样，值得我们效法。其二呢，是门徒们的爱心与敬畏之心。照着主的吩咐，牵到驴回来的路上，门徒们顺便就为主基督耶稣乘骑这驴驹做好了准备。他们用自己的衣服作为临时的鞍子，方便主的乘坐。门徒的所作所为，显出了他们是真心爱主，尊主为大，看自己为主的仆人和子民，甘心服侍主人和君王。经文没有记载门徒们与众人一起欢呼，但他们这不起眼的作为却说明了一切。这些日常的小事往往能反映我们爱主、尊主为大的真实状况。当然了，今天我们不能用当年门徒一样的方式表达爱主之心，单从如何对待弟兄姊妹身上同样可以看出来。因为主曾教导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求圣灵感动我们，能活出彼此相爱的见证。那尽管没有记载，但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在主基督耶稣融进圣城，或者要胜利的进入圣城的这个过程中，门徒们应当是以开国功臣与贴身侍卫的身份簇拥在主的身旁的。他们一定很兴奋，以为德国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他们很快就要享荣耀了。确实是如此，但一切都不是属世的，而是属灵的。最后我们来看第三部分，众百姓。主基督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正赶上犹太人的逾越节。这节日呢，是为纪念神借羔羊之血拯救以色列人，领他们离开为奴之家的伟大历史事件。故此呢，主是在与门徒吃完逾越节的筵席，也就是最后的晚餐后，前往克西马尼园并被捕的，并以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被钉十字架的。逾越节是犹太男丁一年当上耶路撒冷守的三大节期之一，其余两个是五旬节和祝棚节啊。因此之故呢，逾越节期间圣城内聚集了大批群众，这个有人估计有200万之多，以致罗马巡抚也驻守在城中，以备不测。这庞大的人群中，有耶路撒冷及其附近的本地人，也有来自诸如加利利等地区的外地人，还有自世界各国远道而来的散居犹太人，甚至还有前来朝圣的外邦人。当然了，这其中一定包括那些一直跟随主的人，以及见过或听闻过主所行神迹奇事的人，也包括那些敌对主基督耶稣的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主基督耶稣骑驴进入这座圣城，并要在此经历受难与复活。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主基督耶稣的高调显然引起了众人强烈的反响，于是呢，许多人前来欢呼迎接。他们中肯定有人因此想起了撒迦利亚先知的预言，于是呢，就引用诗篇188篇的称颂 作为回应，以此欢迎这位奉主名而来、高高在上、大卫的子孙以色列的王。众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任由主耶稣基督骑驴行在其上，乃是迎接并臣服于君王之礼。当年呢，北国的将军耶户受膏做以色列的国王的时候，其部下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台阶上，拥戴耶户坐在上面，吹角宣告新王登基。棕树枝铺地不仅表达同样的意思，而且同时作为胜利凯旋的宣告，神所应许大卫的后裔要再次掌权，大卫之国就要复兴了。众人呢，为此高呼何塞纳，以为犹太人日夜期盼推翻外邦统治、重建地上大卫之国的日子就在眼前了。但可惜啊，这属地的盼望却注定不可能实现，因为主基督耶稣的国不属这世界。他来呢，不是要建立地上的王国，不是要做政治和军事的领袖，而是要做世人，当然包括犹太人，也包括你我的救主，要成就十字架与复活的救赎大功，得罪得胜罪恶与死亡。如此强烈的反差，恰到好处的诠释了为什么几天以后，在同一座城市里，众人对同一个人所发出的另一种充满凶残与恶毒的呼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主基督耶稣融入圣城，再次惊动了全城。上一次是主降生，三博士来访时，不过那次是何成不安，不知此时呢还有人记得没有。那时他们是从外邦博士的口中听说自己君王诞生的事情，但真正关心的竟是希律王，并且完全没安好心。这次是何成惊动，因为从遥远偏僻的拿撒勒来的一位先知，竟然受到如此的欢迎。这其中有欢欣鼓舞、翘首以待的，也不乏随大溜凑热闹的，还有冷眼旁观的，以及心怀恼怒、急于置主耶稣于死地的。这最后一种人中，就包括当时犹太的上层人物、祭司长、文士与民间的长老，他们早就密谋要杀主耶稣，只是苦于没有下手的机会。当主融入圣城的时候，他们虽然颇为失落，但却没有放弃，继续等待机会。几天以后呢，一个叛徒的出现竟成全了他们，但这一切却都是出于主的旨意，是主基督耶稣自己多次向门徒预言过了的。这也提醒我们，大众的激情有多么的不可靠，因为众人并不在意神的旨意，不过是怀揣着各自的梦想罢了。他们所要的是一位属世的君王，能把他们呢从罗马人的奴役下拯救出来。一旦这样的梦想破灭，大众的激情很容易就转向了相反的方向。不久前才为他们所欢呼之人，竟又被他们所弃绝。这就是人性的反复无常，值得我们谨慎呢。这警戒我们，教会在世的使命，从来都不是要建立地上天国，不是追求属地的权力与荣耀，从而呢，混淆属天与属地、今世与末世。但总有人不甘心，企图呢，替天行道，这是打引号了哈， 但神绝不会将这样的位分和使命赋予这世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教会，或是任何一个人。我们所要尽忠的，唯有持守真道，传扬福音，忍耐等候主基督耶稣再来。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们。受难周发生的事尽管很多，但高峰必定是复活。下个主日我们将迎来复活节，也将分享与复活有关的真理。最后呢，我们以诗篇118篇的一段经文结束今天的正道。当主基督耶稣融进圣城的时候，众人何塞纳的欢呼就是由此而来。但愿这也是我们的欢呼。匠人所砌的石头啊，诗篇118篇22到26节，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哦，天父，我们感谢你，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这特别的受难周，纪念主耶稣基督最后在耶路撒冷以致受难复活。主啊，愿我们在这一周之内更多的思想主，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的爱主，更多的顺服主。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开启我们，使我们认识你更多，并因此爱你更多，从而体现在我们生命中的顺服更多。愿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成这样的工作。主啊，我们也在这里祈求，愿我们的敬拜蒙你的悦纳。我们盼望能够早日走出这样的日子，我们能够在新堂一起来敬拜。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也纪念那些征战中的教会，特别是纪念那些为主你自己的名而遭受逼迫的、被捆锁的我们的肢体和同工们。求主你特别的施恩于他们，求主保守祝福你自己的守望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